那个谁，巴拉巴妈，巴拉巴妈的信心是很足够，所以他就是说我就是全部都叫我出去的，就是我的神会就是会安排这样子。那亚拿尼亚他们可能就说，啊，我为什么标志是有一点影响，这是前提这样子，他可能认为他已经拿很多东西，他不需要拿。因为毕竟这里面有的财产比较多，有的财产比较少，对不对？那我现在是说，在这边的话，到最后他们两个都死掉了。我说，因为这样子他们就很害怕，这个是做了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的行为。因为他们说完这些话，要他们的处罚是死的。然后这个神迹为什么要让人家害怕？他的用意是什么？然后就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吧？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不悔改。他们的那种用神感觉就是就哭倒，因为经文是这样写的，就是他们讲完这些话就是哭倒。那哭倒的话，这是一种马上很即刻的处罚，这是一种神迹。人马上处罚的话都是那种意外，不然的话都不会这样，就是立即死亡嘛。那如果你哭，这是或许是那种经文上我不懂，我想要懂的说，这是给我的感觉，他是行了一个神迹在那边，让他即刻的处罚死掉的。那不是让人家害怕的，因为他不悔改，所以我行了神迹让你死掉。然后为什么要用这种让人家害怕的方法？就是他的用意是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要对亚拿尼亚他夫妇用这样这么让人害怕的这样的一种说是神迹或者惩罚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吗？的用意？
因为有可能我先前提到了，每个人财务都不一样，那个巴拉巴拉可能是意味着嘛，他可能钱财里面那么多，因为他们没有提到他们所有的钱财多跟少的问题。我们来假设说这个巴，因为呀，那个巴拉巴的钱也很多，他捐出去了，因为他信心很多。
我问你啊，你认为为什么？你的意思是指说，你是不是认为这个是？你是认为这个不公平吗？还是说？还是说？
我认为只是，我也承认那个亚拿尼亚他是私心。
对对。
然后巴拉巴他是没有私心，他的信心比较够。那我现在把他假设。那个亚拿尼亚是信心比较不够，
所以你认为是不是为什么要用一下子就要让他死亡？
对，
而不用比较很比较和缓的、温和的，就惩罚他一下，不要让他倒地，不要让他
有点那种杀头，
杀鸡儆猴，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种
为什么要做这么严厉？
对，
那么就是
神不是爱吗？神对对的，他不悔改是应该要处罚。但是那种处罚，我们有时候做妈妈的那种行为，就是我给你哦，一三四哦，数一二三，你不马上来，然后等一下，很凶嘛，很生气嘛。可是我们不会是就是真的就是揍他，还是会慢慢的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去悔改。然后因为在这边的时候，经文上他并没有，他那个他太太还有说就这样，你看在亚拿尼亚经文上面他都没有回应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默认的，你说的都对，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就处罚了。我后面的那个很害怕的作用意是说，他那种处罚用意是什么？他可不可以当初就说我信心那么不够，我可以选择不卖啊，我只是捐钱就好了，或者是说，那他后来他跟他太太做的决定是说，哦，我也卖了，然后我也捐出去了，他只是我自己留下一些起来了。
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这么严厉的方式来惩罚？为什么要用这么严厉？那就是第一个，从经文里面他有没有去解释为什么？没有啊。
我们只是说他说谎是很明显的，不诚实也很明显的，不悔改也是很明显的。
对，
这些
而且里头特别讲，我读到的就是说，他彼得特别讲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然后把你的嫁淫私自留下几分，也就是私自挪用了。
对，他给他定的罪很重，因为他那个撒旦他提到，然后那个亚拿尼亚全部都没有回话， 你默认的，你承认你说我，你承认他承认的那个他说的话都是对的。
那个第五节八讲第四节最结尾，他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的。
嗯，
如果从这一点来讲，似乎他还是有程度之分。
嗯，
有的是欺哄人，有的是欺哄神。啊，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从这一方面来看，这里关键是他是欺哄神，他不是欺哄人。那如果是欺哄神，这个让我想到了主耶稣说亵渎圣灵的没有无可赦免。哦，我想到的是这一点。哦，他说亵渎人还可以赦免，对吧？但是亵渎圣灵，这似乎是类似的。哦，这是我现在想到的。
嗯嗯嗯，我有时候因为以前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完全不懂他的意思。那我觉得说，如果一个外邦人看到说，哦，我因为信了这个神，
嗯，
你们这个耶稣基督以后，我现在说到这个信心的程度不够的问题哦。我如果都没有信的话，我可能还不至于死哦。我今天信了以后，我要变卖了这个钱财，然后全部都交出去，只要我是这个家业，我就到最后结局就是。
刚才是这样，就是特别陈二在讲的时候，有特别讲到说，他本来卖的时候，本来钱应该是自己的嘛。
对对对。
那为什么说他会有所谓的挪用，留下几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看起来应该是他先前已经宣称或承诺说他要全部做。
应该是要这样。
对。
他有一个
有前提的。
你做了怎么样的约定，你没有照约定走，你才会这样下。
所以什么叫欺哄，什么叫欺骗？欺骗本来就是说本来我要这样做嘛，后来就没照做啊，本来要全给啊，那就给。
对，所以他前面他没有提到他们能力的一个约在那边，他们没有，他只是前面就是说信的，
但是信的是没有。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说尊重人家，好，不要有意思。你现在问问题，问题你就听人家讲，然后你说你要再花两千七十，没有提前一个话，请注意要仔细去，不要太乱，好多公司都听。
你的问题我了解了啊，所以我刚刚讲到是说，他们应该先前有承诺要全部要奉献，可是他并没有做到，所以经文用欺哄，又用挪用，是吧？再来，再看第九节这边，他谈到他太太的，他妻子的情况，他也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所以欺哄圣灵，他这边变成试探主的灵，他用这样的字眼，又是欺骗又是试探。那试探的意思应该就是好像以为神不会知道，所以试试看，好像有所谓我们一般叫侥幸的心理啊，要觉得侥幸，说好像可以打擦边球啊，那行个类，神可能不知道，或者神可能不会计较，或者神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处罚我，可能就是如你所想的。为什么要这么不会这么严重处罚我？因为我也是很虔诚啊，我也是愿意奉献啊，只是我留下一点嘛，应该不会怎么样，有可能是这样。这是一种试探的心啊，啊，觉得好像无所谓。
金钱够吗？
啊，
金钱够吗？
我在讲国语，对。
那个，你说我要全部。
那我想整个经文在这个过程当中，使徒在问话，使徒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他们还是有机会悔改的啦。但是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就是都没有把握最后的机会，还是硬着心的去坚持下去， 的惩罚，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他使徒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一个惩罚，一个审判。因为在当时，如果这种事情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很严格的一种立下这个规矩，以后会很乱。以后大家就真的就觉得说，这个对神就不用那么的敬畏，不用那么的小心。所以让我们也去反思说，没有错，奉献做这个事情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可是这个在关键的一个细节上如果没有注意，它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类似的例子是我会想到，就是旧约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也是要去献祭啊，就是在刚承接祭司职任的时候，可是就在那个关头，他们没有谨慎去按照神的律法去做，他们献上了，他们用私自的方式去做，不是按照神的旨意，那他们就马上被死杀。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安息日的这个规矩，在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没有守安息日，就摩西才刚颁布要守安息日，可是在安息日里面马上就有人又去违背安息日，这时候就是马上处死。这个往往是在一个在法律刚刚立定的时候要去做的一种严格的一种审判。这是我与大家分享的。
其实这一段我觉得那个主要的那一个焦点是说，可能是要凡物都用，这个前提可能是教会所有人在说要把所有的财产变卖，这个可能是一个前提。那要把所有的田产、所有的财产变卖，那亚拿尼亚和小贝拉其实，这个章节我觉得它主要的目的是说，你前提是这样子，但是你卖了以后，那些东西都是你的，你可以留下来。然后，但是呢，你看像彼得现在他一直在问，这是你变卖的所有的田、所有的价值吗？他是说你这是你所有的吗？他不是说。就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这样的前提，但是你也可以凭着你的信心，你是献多或者献少，这是凭着你的信心。但是你不能说这就是我，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信心，或者我有一些想法，我留下一部分，我把那一部分拿出来，我说这是我所有的财产。所以这个关键是在，我觉得这个关键点是在这里。那我就很好奇的就是，所以就像刚才张姐说的，这是一个神迹，什么神迹？那个使徒会知道，那个卖财产是个很私密的事情，为什么使徒会知道？他卖的是一是他拿出来是一部分，而不是所有，所以这个神迹在这里。所以神处罚就是说，你对神的这种不忠心，是欺骗神，你通过对欺骗人这样的一种形式欺骗神。然后欺骗神刚才也说，我看了哥林多前书那个章节是。约人是就是神的殿，人是圣殿的，那你通过欺骗人，欺骗人我觉得关键是这个。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
感觉是蛮好的，其实从这个来讲，我也很多。
其实彼得有在问一句话，他说办了以后
欠你的。
他钱你要奉献多少钱，还有这个价钱是你
对你，
那我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钱不
对啊，是钱不，
你可以说我是卖一百万，但是我的奉献有几万，
对对是，
你可以这样回答，为什么你一定要欺骗神说没有奉献去卖这种，
对
他也有，你都有机会给他是没有时候这个价值你实际上要留多少，对不对？那本来这个钱就是你的，
对，也在将来。
他是要问你说，就这些吗？你可以
为坦白说，我究竟卖多少，然后我自己要留多少，就是我们对神的一种坦白。
对，
你欺骗上帝，对，他是在的，你欺骗上帝，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欺骗他。这里面是这样的在讲的，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可以欺骗他，是这样，就这样，很简单，我们可以不可以欺骗上帝，是这样。
谢谢蔡弟兄。在蔡弟兄讲的过程当中，我又想到，就是说我想到的是刚刚讲到说，哎，卖了全部，可是呢，只拿一部分来，谎称这一部分就是他卖了全部，哎，这讲的就是这里这个的主要含义。哎，
那第四节他就讲了嘛，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那既然已经卖，那价钱不是你自己做的吗？价钱
是，
哎，就是说，问你。你所有卖的钱是这些吗？
你没有全部拿出来，你可以坦白说，我不是卖这些，我只是奉献这些，跟全部都就是这些不一样。我只是要奉献这些嘛。彼得他问他的意思说，你本来就可以做主的嘛，你本来就可以做主的啊，那你为什么要欺骗上帝呢？就是卖这些，明明不是卖这些嘛，就这样。
我要补充的是说，我想到了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好，假冒为善就是他希望做得非常的光辉、很漂亮，他觉得他是做到完全奉献，表示这个人很虔诚、很崇高。可事实上，他背后留了一部分。所以事实上他的心，为什么说撒旦充满他的心，似乎就是在讲这个人有那个想要假冒为善。
对呀，
他想要表明出他是完全奉献，可是他又舍不得，又留下一部分。
没关系啊，那个也没关系啊，
但是他不愿意公开。
对呀，
问题在这个地方，他如果公开说我只是献一部分，那他就不是献所有的。好，那让人家知道了，他是献一部分。但是他跟巴拿巴不一样，巴拿巴那是
还钱的，
所以甚至用这两位来做对比，什么样叫做真正的这种虔诚完全奉献，什么样叫虚假的假冒为善的那种。我们说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演员啊，演戏的人啊，他在演戏。哎，啊，这样的亚拿尼亚这种演戏的人，竟然藏在教会里面。你说，如果不处理，不严格处理怎么办？以后这个是不是就像那个校服，整个团会影响，大家会学他呀？哎，私底下这种事情绝对会露出来，会露出马脚的。人家说你不是全线的吗？他会看，哎，怎么还是很有钱啊？对不对？如果这样的人留在教会里，那糟糕了。其他人也可以宣称我都全线的，也是有多少名声，可是事实上还是背后就还是这种错误的。所以这样的处罚，这样的审判，如果不严格，以后这个教会就失去了纯洁纯净的这样的本质了，因为里头真的是撒旦充满在里面，真的会像笑一样把它发起来。
谢谢他，那下一次再继续努力。 们虽然有讨论，但是要注意讨论的秩序。比方说，如果你发言过一次，请你尽量发言，你把它讲完了，再换别人发言。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叫教会的讨论呢，就能够听得多，听得仔细，按你讲的或者仔细。所以刚才我特别对三姊妹这样讲，你要能够了解。所以尽量不讲，但一定按照时序来。第二，我们谈到今天所听的这个道，这种道，确实就解释了耶稣复活这个见证这个题目本身。他应该到启示，解释需要是使徒来解释。但是这种见证需要众人透过他的启示把它摆上去。最近我们有讨论到所谓的神迹跟神的道，道理在这里是绝对性的，一定要神迹呢，还是只要传讲神的道就可以？这个叫做联盟派跟福音派最大的区别。灵派认为说，神的道如果没有神迹，神的话只是死的，所以一定要神迹。但是福音派认为说，这个只要讲神的道就好，因为神迹只是来印证，那不一定要有神迹，光讲神的道就可以。这两种不一样的一种说法，会让我们到底不晓得要怎么办。但是我们从今天说起，今天神的道它是生命的道。在第五章的二十节他会讲到说，天使在把这两个人被监禁的人再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这是生命的道。什么是生命的道？那表示这个道不是死的，它是一个真正能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道，那才是生命的道。那这种生命的道，圣灵透过使徒里面所有的手，不是只有透过他的口，因为第四章我们上次有讲到他们的祷告，就是一方面能够口讲神的道，一方面手能够来行神迹，这两个是他们祷告的两个。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在传讲神的道，但我们也要神的大能的时候能够来行出这个神的道，不然的话你只是光讲撒旦不怕。为什么撒旦不怕？因为你是人嘛。撒旦怕的是说你这个人里面有神同在，他的怕。今天撒旦不会怕你这个人，你讲出什么什么他不怕，你讲的天花乱坠，你就是讲神的道。好啊，你讲神的道，你跟其他教会也是在讲神的道，可是讲神的道的这个人有没有神同在，这个就决定了这个教会他是不是真的有生命道，能救人的道。一个不能救人的道，他光讲神的不怕。同样那其他的外邦的那些人，他也不会怕，他也不会认为说你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发现说，第五章以后你可以发现，因为有这样的神迹其实显现出来，众人其他的人都会来尊重他们。今天教会的人没有人尊重，因为你没有这些嘛，你凭什么让人家尊重？哦，你光想讲神的道，神的道要有这些人。第三个我再讲一下，就是今天的所谓的福音偏离了律法的脚步。有的人说，你看旧约那些都是非常严格的，像守安息日不守就把他打死，哦，所以那个旧约很严格。我们新约不是，新约非常的慈爱，你看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你看他的爱多大，哦，就光讲这些，那他为什么不讲亚拿尼亚这件事情呢？这是新约，而新约明明就是在讲什么 会很严厉。所以新约跟旧约没有什么不一样，对罪恶没有什么可以宽容，对这个造成教会撒旦在这边混乱的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直直的来严厉把它给出来，因为那个说谎的人在里面，欺骗那个人就是说谎，撒旦是说谎人的父亲，他一定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要造成说谎，那这个教会就不是真的。同样很多的人对于所谓的这个神经体系，确实他把它看成只是很神奇的这一面，就让我们讲到的一样，神奇是没有错，但实际上是活在这个今天的生活上能救济，能够让大家能够没有贫穷，这才是真正的神奇。因为真正的神奇就是要运作在人的当中，大家没有什么缺乏，缺乏那个字很有意思，那个字它原来的在卡地有，我稍微以前我们有去查所谓的这个缺乏是什么含义。死亡法跟捆绑的罪，另外在五点里面说，他说比别人差，如果就比别人差还行，也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啊，我没有比一个差。所以我们今天说，就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条件，我们都不会比人差，或者是比人家强，但是在一个真正的一个神迹运作的这个教会里面，就说啊，它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差别的，这个就是太伟大的这一个理想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一般是我们一般说就是说，哦，真的是一个理想国的一个真正的实现。可是这样的理想刚出现，撒旦马上就来了，马上就破坏了。所以说他姊妹，你说为什么他要这么严格，非常快马上出现，因为人家都昙花一现，昙花是那一股非常美丽的这个东西，在夜晚的时候他开了，不是撒旦马上就要骂他了，就不要让他灭顶。那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这一个种子就有少子就没有。要我们再讲到复活，复活是身体里的复活，盼望我们将来的身体也成为一个复活的灵体。在新天新地里面，刚才讲到的说，那时候没有什么的贫穷，因为我们不要再用这个食物了，不要再要为了吃喝啊睡觉在那边忙，大家都一样，那是我们父母的一个盼望，将来都一样。可是在这个地上里面，确实我们有一些不一样，我们还活着肉体要吃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希望能够脱离这个肉体，还要吃还要喝还有这种差别。最基础上面，有钱的他能够拿得出来，他能够让其他那些人没有变差，不管这一点，有时候我看很多，光这一点，他是在审判我们，审判我们呐、啊！你的教会当中有哪一个人，他是比你还差的？经济上、生活上混乱，有没有？哦，对我来讲，真的是，我真的是。
还要在自己家里讲啊，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讲。所以当见到是活到道的时候，对罪绝对是严格审判，但是对于其他的那些比别人差的人，大家都是反目光的，非常的慈爱，他的手永远都是伸出来的帮助你。你看这样的教会，哎，他这两方面都有公义，他跟慈爱，他是显得出来的，这才是我们今天要盼望的教会。当然，我们今天教会有几个人？我们当中就是几个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当中是比别人差的。你看，那当别人看到你们教会虽然那个道听不大，但至少我看见你们教会的人没有一个比别人差的。那就好，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施诵。